赖特弟兄呢， 他写了这首诗歌。赖声弟兄除了写这首诗歌之外，还有一首就是我今撇下所有起来前来跟随你，那首诗歌也是赖声弟兄写的。他实在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诗人。那么他写与我同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，所以医生呢希望他到海边去休养。那么有一天，就是正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，可以说是满天晚霞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他有很深的感触，那么就写了这首诗歌。不过他写这首诗歌的背后呢，有一个他实在是想起那个知道就是路加福音24章那里不是讲到以马忤斯的圣徒吗？圣经说日头已经平息了，那么你记不记得那段的故事？主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，那么门徒们就说就勉强他同住。所以呢这位老弟兄呢就是因为想到那一段的圣经，所以他就想到自己就像那个两位以马忤斯的门徒一样，所以他也是同样的祷告。虽然日头已经平息了，太阳已经渐渐的下山了，要希望求主能够与他同住。那这首诗歌的英文是非常的美丽，我觉得中文呢还是翻译上还是有不少的瑕疵，翻译的好像没有像原文那么美。原文实在是非常美，如果弟兄姊妹懂得他的英文的话，你知道非常非常美的一首诗歌，调子也是非常非常的好，所以难怪这首诗歌呢是很能帮助人。那么尤其呢如果真的碰见夕阳西下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能够一同唱这首诗歌，实在很能够打动我们深处的感觉，是一种非常非常优美的诗歌。这首诗歌还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，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很有名的新神学派的这个传道，新神学派的人，就所谓新神学派的人就是不相信主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了，相信圣经呢是部分是神的话，不是全部是神的话。所以呢他正在准备呢礼拜天的讲台，就是礼拜六的时候，他正在准备礼拜天的，我想大概我若记得不错，应该是牛津大学还是剑桥大学的一个教授。那他就是因为是新派神学家，所以他很受欢迎，他可以证明给人看，今天很多人所以为的圣经其实里面不全都是神的话，就是部分含有神的话。那么同时呢这里面有的你一定要用理性来过滤才可以。所以你如果是个教授，你能够告诉年轻人不要迷信，那么这个教授的身价好像是格外的崇高。所以那天呢他礼拜六就希望能够准备第二天的讲台，那么希望呢能有个成功的演讲。当然我们知道新派的神学家所讲的道并不能把他带到神面前去，只有带到相反的方向去。但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很不安，他觉得他不应该准备下去，他一直觉得很不安。那最后他一直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安，为一直不安。那么他还是想到明天呢能有一篇很好的讲台，然后很多人会喝彩，那么这就是他所希望的。所以他呢还是很努力的就在他的书房里面准备他的讲台。结果没有想到呢，大概靠近中午的时候就传来了一个消息，他独生的女儿，就是他唯一的个女儿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忽然间一个消息呢被水淹死。那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呢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深，因为已经有基督徒向他传福音，就是告诉他说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是这个变成新派的神学家，那么已经给他传给他，就是不肯相信。那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打击来得那么快，人生的变化是那么大，他女儿一夜之间一下子就不见了。所以这个打击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，也可以说是很深很深的打击。 没有人能安慰他，没有一首诗歌，没有一件事情能安慰他。不过那个时候呢，有几位基督徒真的很爱主，学校里面的基督徒，他们呢一直关心这个老师的救恩。虽然他曾经做过基督徒，虽然他曾经因为新神学派的神学家呢，他们都是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，那么也曾经信过主的，就是说他们信过主耶稣，但是后来他们走偏了道路，所以呢，因着这个缘故呢，那么我们晓得，所以呢，这个有不少的基督徒呢，就为他们祷告，就为他们这个老师的灵魂祷告。但是怎么样都不能传福音，怎么跟他传都传不进去，他还是很得意，因为他给人感觉他的信仰呢是非常时髦，因为一切都是透过理性，他觉得非常得意。所以那天黄昏的时候，太阳快下山的时候，那么刚好呢有几位的基督徒学生，他就在他的窗口呢就唱刚才所唱的是个与我同住。那么这位教授呢，他从小就喜欢这首诗，只唱过这首诗歌，他老早就放弃这首诗歌，那么他被记得这首诗歌里面每一句话，他从来不觉得这首诗歌有什么特别。但是那一天呢，就是那些爱主的基督徒，那些学生们，他们从他们的深处，他们觉得我们讲不过教授，但是我们可以唱这首诗歌，我们希望主借着这首诗歌呢能够安慰他。结果我们很感谢主，就是因为那几个老师、几个教授、几个学生呢就在窗口就唱那个与我同住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一位的教授就想起他年幼的时候，他怎么样爱主、追求主，怎样的爱慕主的话，那个时候他也怎样的喜欢这首诗歌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后来呢，就是借着这首诗歌，就把这个朋友，就把这位弟兄呢，就再次带回到主的面前。所以这首诗歌实在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。所以这首多半都是在黄昏的时候，那么太阳快下山的时候，那么这首诗歌呢，非常非常的动人，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喜欢这些诗歌，那么常常唱它，常常能把我们带到主里面去。好，那么我再给弟兄姊妹一次机会啊，我再说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一次大家做的很散，所以如果呢我们为着讲台呢更有效，效果更好，我们希望我们祷告的时候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希望大家尽可能往中间集中一下，往前或者往中间集中一下。那么这样，我想能够帮助讲道的人。我非常谢谢大家，如果大家能合作的话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还是先读一两个地方的圣经。我们先看一个地方的圣经，就是出埃及记四十章。出埃及记四十章，第38节，四十章38节。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，夜间云中有火，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，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。我想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又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机会，能来到花莲，能与我们的弟兄一同来分享你所赏给我们的。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充满了生命，充满了真理，也充满了道路。我们来到你的话跟前，就是来到真理的面前，就是来到生命的面前，也就是来到 道路的边界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除你之外没有生命，除你之外没有道路，除你之外也没有真理。但愿今天晚上叫我们每一位都遇见真理，每一位都遇见道路，每一位都遇见生命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但愿我们不只查考圣经，我们也来到你面前来得生命，因为你就是爱的全源良等。每次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你就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。主，你知道我们在座的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情形，有刚刚蒙恩的，有多年得救的，但是我们知道你的话是为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。在这里你知道有许多人需要安慰，有许多人需要鼓舞，有许多人需要你自己话语的供应。所以今天晚上但愿是我们蒙恩的晚上，但愿满了你同在的晚上，是你用你的话语来吸引我们，叫我们能起来快跑跟随你的晚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那个晚上尼哥底母遇见了，但愿这个晚上我们也遇见你。就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能教导别人，但只有来到你脚前，我们才知道我们何等需要你的开导，需要你把你自己的话语解开，就发出亮光来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把这一点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用你的同在来祝福这个聚会，用你的同在来充满这个聚会，听我们祷告。虽然我们是空手的来，叫我们能够饱满的回去。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我们非常感谢主。从今天下午开始，我们一共有五次在花莲，我们希望一同来看圣经中的夜景。我们从前在台北曾经讲过一系列的信息，就是从创世纪我们来看其中所记载的夜景。然后我们也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圣经中的夜景，那么这个特别第一集呢，特别是讲到创世纪。那么我们这一次呢，在花莲呢，我们是希望从出埃及记开始，我们继续往前读，凡是圣经里面讲到夜景的，我们就一同来查考。同时呢，我们希望要知道到底这里这圣经所形容的这些夜景，能够对我们有什么属灵的教训，给我们有些什么属灵的帮助。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所希望在一起追求的。那么每一个人呢，我想大家手里都有一份的讲义，这一份的讲义呢，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在这一次的交通里面，我们可能会提到这些重点。就是说你如果从出埃及记一直读到历代之下，那么我们给大家的这一份讲义呢，就是告诉大家，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你如果要找夜景的话，大概就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的。那么我们稍微把它分分类，那么是为了帮助弟兄姊妹，但是呢并不表示我们这一次有时间能够把这五个重点都把它看过了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主量给我们多少，也许在有的地方我们需要多花一点的时间，有的地方可能我们很快的就跳过去。不过呢，这里面非常的丰富，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资料呢提供给大家，如果大家回去呢好好的读，相信对大家一定有很大的帮助。那我们呢就照着大概这些重点，按照次序我们讲多少算多少。那么如果在这里讲不完不要紧，我们想主如果带领我们在别的地方，如果我们用国语讲这一列信息的话，我们会把它收集在一起。那么也许将来可以用卡带供应给大家，也许呢可以用书籍供应给大家，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次呢，我们想就用这个在花莲的这五次的机会，我们希望呢一同来看圣经中的夜景。那么今天下午呢，我们就开始了，就是我们一同来看出埃及记一直到申命记这一段的记载。那么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怎样出埃及，然后怎样在旷野里漂流了四十年。那么这四十年呢，我们知道他们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个晚上，我们的一年呢差不多是365个晚上。 那么现在经过了40年，我们能够知道他们经过了好多的晚上，那么在这无数的夜晚里面，他们到底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。那么这是我们今天下午我们出发我们一同来看的。那么我们说过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出埃及，然后就进到大而可畏的旷野。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有一条尼罗河做他们的生命线，所以呢每年尼罗河泛滥两次，那么那个整个尼罗三角洲就变成非常的肥沃，所以他们不需要仰望天，他们就可以靠他们天然的资源，他们就能够生存，就能够生活。那么自从他们过了红海以后，他们现在有一个神迹，这个神迹比过红海的神迹还要大，那就是说神用40年的时间能够看顾他们，结果呢喂养他们，在旷野可以说是不毛之地，到了旷野就没有尼罗河，到了旷野就不可能仰仗尼罗河，所以那40年他们能够从旷野中经过，我们知最后神能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，我们知道这40年他们的鞋没有破，他们的脚没有肿，这就是可以说比过红海更大的一个神迹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蒙恩得救了也是这样，我们得救是一个神迹，但是呢今天我们能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更是神迹。没有得救以前，我们依赖尼罗河，依赖我们天然的资源，依赖我们的聪明，依赖我们的智慧，我们能生存，我们能生活。但是一个人信了主以后呢，他完全是望着天来过生活的，现在仰仗天来过日子。你看见40年神从天上降玛纳给他们，然后让他们从磐石里面击打，被击打以后就有活水赐给他们。我们知道这是40年神是怎样的看顾，神是怎样的喂养他们。200万人能够经过40年在旷野里面，在旷野里面可以说是不毛之地，没有尼罗河，没有这些天然的资源，但是他们居然能经过40年，我们要说这实在是一个伟大的神迹，可以说比刚才我们比这个过红海那个神迹更大。那么我们今天基础也是这样，我们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，我们能坐基督徒，我们知道每时每刻都是仰望神迹，神迹就是神动的指头。如果你读出埃及记的话，你就知道什么是神迹的，神迹就是神动的指头。所以我们每一次在旷野里面能生活，都是神动了指头的结果，都是神干预的结果。所以现在你知道我们是靠着神而活，乃是神一步一步带领我们，我们才能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。那么根据这个圣经的记载，在这40年的旷野的漂流里面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有两个晚上是很关键的夜晚。那么一个关键的夜晚就是他们过红海，那是非常关键的夜晚。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的夜晚呢，就是等到他们快进迦南的时候，他们到了这个迦南的门口，叫做加底斯，他们打发探子去，希望知道那一块迦南地是怎样的地。后来他们报告回来说，那是流奶鱼蜜之地，也是吞噬居民之地。那么他们没有听见流奶之蜜之鱼，他们好像听不见流奶鱼蜜，他们只听见那是吞噬居民之地，所以他们的心就消化，所以他们一个晚上就嚎啕大哭，然后呢他们的肉体就起来暴动了。那么那一次我们知道那个晚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夜晚，那么从那一天开始，神就让他们过漂流的生活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就从那一天开始，以色列人就漂流了38年。圣经从来没有，在那38年，圣经再也没有提到日出，意思就是说，自从那次太阳下山以后，那个太阳好像从来没有起来过。38年以后，然后我们读圣经，我们才发现太阳终于出来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是以色列最长的一个夜晚，那是在 旷野里面度过。那个暗夜刚好是38年，这38年结果以色列一个一个的倒闭在旷野，以色列人一个一个的倒下去。那么一直到38年以后，那么终于新的一代起来了，然后神就率领着新的一代才进到迦南。所以这一夜，这个长夜，这个暗夜，是以色列人永远不会忘记，因为那一夜所代表的是等于38年的漂流。38年好像一个漫长的黑夜。那这个可以说是两个很关键的点，一个是过红，一个是过红海，一个呢是最后折向红海。那个道路是折向红海的道路，那么那个道路结果走，圣经告诉我们一共去了38年。那么在这两个关键夜中间呢，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每一个晚上因着神看过他们，因着有这200万大军在旷野里面，神带他们从旷野经过，所以每天晚上都有事情发生。我们基督徒不要忘记，蒙恩得救以后，神也让我们经过无数的夜晚。圣经说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一日，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二日。我们基督徒的日子是先晚上然后才是早晨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死而复活的生命，我们是在半夜生的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以色列人是在逾越节的晚上生下来的，开始的。那那一夜圣经称他做耶和华的夜，我们也是自从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，那么让我们记得，我们从那一天我们就生下来。所以基督徒呢是从晚上到早晨第一日。然后呢我们你看过他们离开了，那么圣经就记载红海的那个夜，那个晚上呢可以说是他们难忘的一个晚上。因为我们知道神把他们带到一个禁地，两边都是山，前面是红海，后面是追兵，法老的追兵，埃及的追兵。那么更重要的，就在最紧急的时候，夜幕下垂了，太阳西下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就在他们暗中，这个就在他们觉得惶恐，就在他们觉得彷徨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们学了非常重要的。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再重复它。那么如果大家缺了这一段的话，我想我们下午的卡带能够帮助大家。那无论如何，我们知道那个红海之夜就是代表我们受浸的那个时候。你知道过红海就是预表基督受浸。那么我想这里面有许多非常宝贵的功课，我想我们不再重复。那么所以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夜。还有一个关键的夜，就是我们等一等，就是我们等一等会来看，就是以色列人快到了这个迦南的门口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他们经过了一个很重要的夜，那么这个对他们前面的道路也有很深的影响。不过呢，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，除了刚才两个比较关键性之外，那么因为以色列人是从晚上到早晨，从晚上到早晨第一日、第二日、第三日，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每一天每一夜神都已经为他们量好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特别注意，除了那个两个关键之夜之外，那么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你能发现夜夜他们都有主的同在。虽然晚上到早晨他们伸手不见五指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就在从晚上到早晨，他们发现他有火柱在他们，有火柱在他们的这个帐幕的上面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不管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是怎样，他们每天晚上他们所经过的夜都是不夜之夜， 所谓不夜之夜，就是他们一直是在那个火柱的照亮底下。那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。你记不记得红海那天晚上，这个云柱就来，就后来就转到了以色列人的后面，然后就和就让神的百姓和这个埃及这个军兵就分开了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这一边是黑暗的，在那边是光亮的。你知道吗？很稀奇，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发生？你知道今天的光呢，如果光在中间的话，这个光呢这边是亮的，这边也是亮的，不可能一边是亮一边是暗的。这个许多时候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光呢？那么一直到20世纪我们才知道是有这种的光。那这种的光就是我们所说的极光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镭射。镭射的光是有方向的光，镭射的光它可以只照这一面，这一面可以完全是黑暗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在红海那天晚上，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看有一种的光就像镭射的光一样。所以如果你在光的这一面就是亮的，你在光的那一面就是暗的。这一面是旷野，那一面是埃及，埃及代表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虽然非常的繁华，非常的吸引我们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世界乃是在黑暗的笼罩底下。那我们这些人虽然经过许多的夜晚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夜永远是不夜之夜，我们的生活乃是夜以继日的生活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神百姓的面前，每天的晚上，圣经特别提到从晚上到早晨，那么我们知道有火柱在他们的上面。那么这个火柱代表什么？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在民数记那里，在那个在这个这个生命记那里告诉我们说，神呢在火里，神也在云里引导我们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云柱火柱我们以为是外面的一个现象，但是呢我们要记得，神的同在是在云里，神的同在是在火里。所以神的同在就照明了我们夜间的光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是我们非常大的安慰，每天晚上都有主的同在，每天夜夜你都看见，都有主的引导。所以那特生命记特别告诉我们说，他在火里，他也在云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云柱和火柱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神在云里，神也在火里。那代表什么呢？就代表神的同在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这样，虽然我们经过了无数的夜晚，特别在旷野里面，但是感谢主，没有一个晚上我们看不见火柱的，没有一个晚上没有主的同在，没有一个晚上没有主的引导的。因为主的同在要照明我们一路前面的途径，所以我们不怕迷路，我们不怕失去方向。虽然黑夜伸手不见五指，我们仍旧能够夜行军，我们仍旧能够跟随主往前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第一个特点。这个特点就是夜夜满了主的同在，虽然是黑夜，但是有他够了。无论夜有多长，无论夜有多深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仍旧能够唱歌。所以你知道吗？那一次保罗跟希拉，虽然他受这个脚上带了木狗，虽然他受了逼迫，身上还有伤痕，但是呢，你能够听见最美丽的夜半的歌声，他们能够起来赞美主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虽然在黑夜，他们仍旧能唱信心之歌；虽然在黑夜，他们能够把赞美归给主，因为满了主的同在。那不止如此，我们已经说过，在出埃及或在民数记14章14节那里给我们看见，每次你见到云柱和火柱，你知道摩西怎么形容吗？摩西就是说，摩西告诉我们，他天就给我们看，他面对面的被人看见。所以每次我们看见云柱火柱，就表示我们与神面对面，因为他代表神的同在嘛。 但是更荣耀的，我们知道根据希伯来原文，不光是面对面，那个面对面的希伯来原文是眼对眼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不光是面对面，好像两位密友一样，他们是眼对眼，眼睛说的话常常比人比普通说的话更多更深，所以在这里有亲密的交通，在这里你能感觉到主的同在。不止如此，你记得主说，我要用我的眼睛来引导你。所以难怪云柱火柱能够引导我们，因为每次每一个晚上我们乃是与主面对面。弟兄姊妹，不是基督徒就不生病了，不是基督徒就不生癌症了，不是基督徒就没有这个病没有那个病药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基督徒最大的安慰，无论在哪里，无论夜有多深，弟兄姊妹，你永远看见那个火柱在云彩上，在帐幕的上面，你永远看见你与主是面对面，与主是眼对眼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就不害怕，虽然经过死荫幽谷，也不怕，也不至于遭害，也不必害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一点非常叫我们的安慰，那就是说夜夜满了主的同在，夜夜接受他的引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虽然在黑暗之中，我们仍旧能够勇敢地往前去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因为在旷野里面，虽然是旷野，是疲倦的旷野，是大而可畏的旷野，他仍旧一步，每天一天一天的，让我们从晚上到早晨，从晚上到早晨，一直我们走完了旷野这条道。但是不止如此，我再给弟兄姊妹读一段的圣经，非常的安慰我们。那不，圣经里面不止给我们看见这些，我们再读一个地方圣经，就是民数记十一章。民数记十一章，第九节，夜间露水降在营中，玛拿也随着降下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我不知道你怎么感觉，这句话非常的感动我。你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食物是什么？是玛拿。每天早晨天还没有亮，他们就要起来到旷野里面去拾取玛拿。神为着他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一份，他们就拾取他们的那一份，他们每天都起来要拾取玛拿。那么玛拿呢，就是他们天上的粮，就是天上的供应，他们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他们每天就得的能力，每天就有力量能走他们前面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就是天上的粮，神的话就是天上的粮，在旷野里面让我们记得是什么能喂养我们，是玛拿供应我们。所以这里不是尼罗河，这里不是凭着外面的，这里不是凭着天然的供应，不是的，这里不是因为尼罗河泛滥了然后就丰收了，不是。你看见每天你都得仰望天的供，四十年之久，你知道说以色列人他每天早晨都要起来拾取玛拿，不能晚一点，稍微晚一点，你知道等到太阳一出来以后，玛拿就融化了。所以他们一定要在每天最好的时候殷勤的来拾取玛拿，那么他们每一个人要拾取他神所为他们预备的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主教导我们说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记住，所以能够天天的走路没有别的，因为我们天天依靠从天上来的玛拿。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活是天天的生活，有很多基督徒一个礼拜做一次，有的基督徒甚至于，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一年做一次基督徒的，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就去做基督徒了，然后我就到礼拜堂去拿礼物啊，一个礼拜去一次。那么有了后来进步了一点的是一个礼拜做一次基督徒，但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是天天，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饭是需要天天吃的，玛拿是需要天天来失去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旷野里面我们的食物。我们今天所以能够往前，我们所以能够生存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因为圣经神借着他的话天天的供应我们，天天的喂养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可以来到他面前来得生命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对犹太人说，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，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那么这一本书，你们是围绕着一本书，但这本书呢是围绕着一个人，这个人呢就是耶稣基督。那然后主耶稣叹一口气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面前来得生命。弟兄姊妹，他就是道路，他就是真理，他就是生命。那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圣经就是神对我们说的话？因为圣经是神对我们说的话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你来到圣经面前，你就是来到那一位天上，你来到这位主的面前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就是天上的粮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主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每天读主的话，我们每天都亲近他，我们每天都得着生命的供应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就长大了。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个德国的教授，他非常的爱读，他的这个他不止圣经读得好，而且他的见证非常的美好。那么在他身上，你不只觉得他是个有学问的人，而且你觉得他是非常爱读、非常敬虔的人。那么他的这个学生呢，想知道到底他的秘诀在哪里，所以呢就偷偷的爬到他的书房里面。结果没有想到，他们发现他把圣经打开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他主耶稣啊，我们又是一次幻觉。他每次读圣经，不是把它当作化学书，不是把它当作物理的书来读。他每次读圣经，他都知道这是神对他所说的话，所以他把圣经一打开，他也把他的心打开了。现在他来到主的面前，结果呢，他又是一次与主幻觉。所以他不止查考圣经，他也来到主耶稣面前得生命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叫做玛拿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你读了多久的圣经？你也明白了多久圣经？甚至你教导圣经。现在我要问你，有没有天天来到主面前来得玛拿？你有没有天天到主面前来失去玛拿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主就是天上的粮，借着圣经，每天你不需要读很多，你只要读几节就可以，圣灵就借着那几节的话来感动你，来对你说话。你有没有这个经历？你能不能对弟兄姊妹说，我有这个经历？因为我不只把圣经打开了，我也把我的心打开了，我现在又是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，这个叫做失去吗？很可惜，今天很多人读圣经，光是做希望做圣经的老师，那么这里请那里请，希望这里教导那里教导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学校学来的，这个不是与主面对面得来的，乃是你面对面与主相会的时候，主就借着圣经来对你说话。你一听见主对你说话了，你自自然然就有祷告，你自自然就把你的奉献来告诉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就每天就失去了那个玛拿，就成为你的供应。所以只有这样的基督徒是个丰富的基督徒，只有这样的基督徒是满了能力的基督徒。不过在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玛拿是什么时候产生的？我们失去玛拿不错，是清晨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。以色列人一早他们就已经发现玛拿在那里了，结果玛拿就能供应他们一天的需要。但是感谢主，刚才我们读那一段圣经，你记得吗？那段圣经非常的奇妙，那段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夜间呢，到了晚上的时候，这个露水呢先降在营中，然后跟着玛拿也降下，或玛拿也随着降下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玛拿是降在露水的上面。那么露水是什么时候开始降下的呢？ 露水乃是到了晚上，天气慢慢开始冷了，然后因为温度降低到露点之下，然后你看见空气中的水蒸气慢慢就变成露，所以很自然的露就向下。所以你知道你看见露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寒冷的晚上，这不是普通的晚上。现在不只是经过黑夜，现在呢，你知道温度是降到露点以下。当你经过一个寒冷晚上的时候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见在营中，你发现露水发生了。这个时候露水，这个水蒸气呢，就变成了露水。所以露水呢，到晚上它就降在营中。但是更稀奇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乃是露水降在营中，然后马呢就随着降下。所以每天早晨你如果去找马呢的时候，你发现马呢是在露水的上面。那露水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恩典，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恩典乃是十字架所给我们的恩典。所以你看见它是经过一个寒冷的晚上，温度好像降低到在露点以下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露水就开始。所以这个恩典是经过寒冷晚上而有的露水，所以这个恩典乃是主借着十字架带给我们的恩典。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当这个恩典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接着你看见神的话也随着降下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我们失去玛拿是在清晨，是在白天，但是神的话语、神的供应、神的玛拿乃是在夜间的时候降下来的。当我们经过黑夜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些环境、这些遭遇、这些万事互相效力，没有别的，乃是为着主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经过黑夜的时候，到了清晨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你能够失去吗？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这就给我们看见神的话不是不需要代价的。所以你看见许多时候神让我们经过一些的事，经过流泪谷，经过一些的眼泪，经过一些的痛苦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这就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要跟着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千万不要害怕一个遭遇，许多事情的发生不会白白的发生，许多事情的发生就证明说神的话已经在路上。所以等到你起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就能够失去从天上来的供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要珍惜主在环境里面给你所有所有的安排。神没有做错，他叫万事互相效力。许多时候你给你觉得非常的心寒，许多时候你觉得这个温度已经降到露点以下了，但是感谢主，就是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神借着十字架给我们看见他的恩典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这个恩典的后面借着的就是夜间露水，玛拿也随着降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是不是有一天的晚上主没有降下吗？不，在旷野里面每一天晚上，当我们睡着的时候，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不管夜有多深，不管夜有多长，不管那天晚上多艰难，那天晚上那一份为我们预备的话已经在路上，已经形成了。不过现在圣灵给我们看见，当我们还在睡梦中，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夜间露水降在营中，玛纳也随着降下，神的话已经在路中。所以等到我们经过了黑夜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醒过来的时候， 你只要靠着主的那个失去玛拿就可以，那个话是你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非常需要的。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帮助别人？我常常说，今天你到医院去，你就知道，你去看望别人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到底你在主面前学了多少的功课。我常常说过，约伯的苦难呢，并不是约伯的苦难那个不错，他失去了儿女，失去了房屋，他全身长疮，这已经给他很大的痛苦了。结果没有想到，约伯的朋友让他雪上加霜。那约伯的朋友以为去帮助约伯，反而增加了他的大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到底在主手里有没有用？你就会说，今天如果主把我们带到医院，主把我们带到一个人，你怎么去安慰这个人？许多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以为说，我们听了那么多道，所以呢，我们每次来到人面前就给他一些圣经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人得益处。你可以讲这篇道，你可以背这些圣经，你不能帮助他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你所以能帮助他，因为有一节圣经他帮助了你，你所以能安慰他，因为你从主那里得着安慰，你所以能够帮助他经过那个夜晚，因为你自己经过那个夜晚，所以你才能帮助别人。弟兄姊妹，否则我们读神学院就可以了，否则我们读圣经学院就可以，否则我们头脑好就可以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教圣学校里面的教授不一定能安慰我们，只有主能安慰我们。那主怎么安慰我们呢？就是借着这些活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要说，到底今天你所讲的道，到底今天你帮助了那么多人，你怎么帮助的？是因为你听了录音卡带，是因为你听了那么多道，现在我把一个头脑转到另外一个头脑去帮助他吗？你不见得能帮助他。如果你帮助他，你是给他一生的帮助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自己没有经过，你怎么帮助别人？所以我有一个理论呢，我常常觉得，你要找个牙医啊，你要找个满嘴牙齿不好的牙医，那他自己牙齿痛了以后，他才晓得别人怎么痛的。他不只是一个好的医生，而且他能够安慰，他能够同情。我觉得我最喜欢的牙医就是非常有耐心，你稍微有点的痛，他就感觉你的痛。但有的牙医真的很好啊，但是他的感觉好像没有感觉，他这个艺术这个手艺好的不得了，他锯你牙像锯木头一样随便就锯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还好他这个技艺很，这个手术很好，他不会伤到你，但是他在那乱锯的，你总是心里有点紧张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这些人所以能够帮助别人，我们所以有话，弟兄姊妹，那个话都是夜间降下来的话。所以我们要说，弟兄姊妹，所以难怪圣经主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火炼的金子需要出代价的。你眼睛要看见吗？要买眼膏才可以，眼药才可以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有主的话就可以了，不，并不是因为你头脑好，那是因为我们经过了许多的晚上，没有一个晚上玛拿没有降下的。每次弟兄姊妹，你得着话，你要知道那个玛拿是在夜间降下的。所以降下，因为露水先降下，露水先降下，因为温度先降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今天如果主把一些话给我们，叫我们能帮助别人，叫我们能供应别人，没有别的，我们主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，每一个遭遇，每一个环节，都是叫主的话在我们身上更丰富。不止我们自己得着供应，我们也能帮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只是夜夜主的同在，夜夜玛拿的供应，不管哪一个晚上，不管什么样的一个晚上，都有玛拿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稀奇不稀奇？如果你只看见早晨的丰收，如果你只看见早晨去失去玛拿，弟兄姊妹，你不知道，你回过头你就晓得。 所以这些话在我们身上供应我们，因为玛纳是在夜间降下的，特别是在露水降在营中，玛纳也随着降下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故事，40年之久，没有一个晚上没有火烛，没有一个晚上没有玛纳，夜夜火烛，夜夜玛纳，夜夜同在，夜夜供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是因为有玛纳的供应，我们才能活得下来，就是因为玛纳的过供应，我们才能走得过来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，有的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主在环境上给我们很多的事情。我记得有一次在美国，我好好这个人坐在沙发上，奇怪，这个人一往下坐，不坐这个坐不对的时候，刚好坐了一个不对的地方，结果这个骨头就不对了，然后呢要休养好几天，每次你都能感觉他的痛。那个时候我常常问自己，我又不是走在马路上，又不是小心跌一跤，在家里都能出事情，在家里好好他都能出事情，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出事情？让我们记得，你花100万求主给你事情也不会有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主给我们安排这些环境没有变，没有一个时候是浪费，没有一个钟头是浪费的，没有一分钟是浪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以色列人怎样从旷野经过，我们也是怎样从旷野经过。所以呢，是夜夜玛纳。那不止如此，我们下面再看一节圣经，利未记6:9。利未记6:9，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，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，燔祭要放在坛的台上，从晚上到天亮，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。那这里说从晚上到天亮，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。那让我来做个解释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，特别祭司他们献的祭物里面有一个祭叫做燔祭，这个燔祭呢是一定要整个的献上，就是如果你牵牛牵羊来，你不能杀，你不能献上半只，不，你牵牛来他一定献上整头牛，如果牵羊来一定献上整头羊，如果你很穷怎么办呢？你可以献上斑鸠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燔祭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那个祭牲呢一定是完全的，不可以是一半的。所以燔祭代表什么？燔祭代表我们的奉献，我们如果要奉献，我们一定要完整的奉献给主，你不可能把一半的给主，如果你把心给主，一定是整个心，不是半个心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神所悦纳的奉献乃是什么？乃是燔祭的奉献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燔祭呢，我们知道是要用火来烧它的，整个的燔祭，牛也好羊也好，要整个的要用火来烧它。那么现在非常有意思，你知道根据主的话，神的话怎么说呢？他说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。所以你知道这里是祭牲，这里就是我们，我们就是那个祭牲。我们现在神把我们放在哪里呢？把我们放在祭坛上，而且放在祭坛的柴上面。那保罗说，那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那这个祭什么？就是活祭，就是燔祭说的。所以从早上从晚上到天亮呢，坛上的火要常常的烧着。那意思就是说，现在你知道吗？这个火是慢火，这个火不是猛然的火，不是。它从晚上到天亮的时候，那么现在呢，那个坛上的火要常常。那从晚上到天亮，你看这个火从来没有停过的。 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火是个慢火，慢慢慢慢的，你知道从晚上到早晨就把这个寄生的慢慢的就烧成灰了。那么从外面来看是一团的灰，那么从里面来看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香气，那个馨香之气呢就拿到神的面前，那这个就是燔祭。所以燔祭的意思是什么？如果你把自己献作燔祭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是一头牛或者我是一头羊，现在呢我要把自己献上放在祭坛上面，那么你知道如果我是一头牛的话，我的用处是什么？我的用处是耕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本来是在世界，我本来是耕田的，现在我奉献了，那就表示我的用处改变了。我本来呢是耕田的，现在呢我烧成灰了，现在这个火呢是慢慢慢慢从晚上到早晨，那一直经过整个的黑夜。为什么黑夜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要经过晚上呢？因为整个的晚上你看你火都没有离开柴，你看那个火一直是烧在那个祭燔祭的上面，一直等到它完全变成灰。那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我的用处完全改变。现在在世人的眼光里面，本来一头牛是在那个耕田的，现在在祭坛上变成一团的灰。换句话说，在世界上来看，这个人是完全被糟蹋了，这个人完全变成灰了，完全变成什么也没有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奉献。奉献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经过晚上，从晚上到早晨，那个结果是我们在世人的眼光中变成一团的灰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个馨香之气却达到神的面前。有没有损失呢？没有损失，在人来看是损失了。本来呢我是为着世界活着的，现在呢我是为着满足神来活着。所以当神闻到这个香气的时候，他就完全的得着满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奉献。奉献就是给人看，你说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前途，本来我是有前途的，现在我的前途没有了，现在我是完全为着主而活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从晚上到早上天亮，祭坛的火要常常烧着，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十字架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。意思就是说，只要你把自己放在祭坛上，十字架就开始他的工作。这叫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。背起奉献什么意思？奉献就是告诉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我自己放在祭坛上，现在让你十字架的工作在我身上工作。那么根据这里的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十字架的工作是在晚上的时候，特别是从晚上到天亮，坛上的火要常常的烧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烧到一个地步，我们看不见我们的自己，烧到一个地步，在我们的眼前，在我们自己的眼光中，在世界的眼光中，是一堆的灰。他们要说这是何等的浪费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从属灵的眼光中来看，不是浪费的，乃是用处改变。本来我是给世界用的，因着我奉献的缘故，现在我是为着主而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意思就是说，我虽然经过漫长的黑夜，现在我愿意接受十字架的雕刻。所以每天晚上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看祭坛，只要你是把燔祭放在那个柴的上面，你知道那个火永远不熄灭的。你知道每一个晚上，从晚上到天亮，十字架的工作从来没有间断。这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，不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。背十字架的结果是愿我衰微，愿他兴盛。愿我衰微到一个地步，人所看见的是灰，人觉得是糟蹋，人觉得是可惜的。为什么这样糟蹋呢？ 你记不记得对于这个，你记不记得那个谁就这样说，那个犹大就这样说，他说为什么这么糟蹋，为什么这样荒废呢？我们可以周济穷人，为什么坐在主耶稣的身上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对犹大来讲，不要说香膏坐在主的身上是浪费，就是你把水泼在主的身上也算是浪费。但是在一个爱主的人，他愿意把玉瓶打水，愿意把真拿达的香膏每一滴都枉费在主的身上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奉献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奉献只是开始，奉献只是说你把你自己放在祭坛上，只是你把你自己放在台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圣主最重要的就是从晚上到天亮，坛上的火要长长的烧着。那意思就是说，经过一个晚上十字架工作的结果，完全把我们带到尽头。但是感谢主，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正面的，你看我们神的旨意就能完全得着满足。因为我这个人是打岔神旨意的，结果当借助十字架的工作，那么最后呢，你看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圣灵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夜夜祭坛的火，不止在云中有火，现在你看见坛上面也有火。云中的火代表他的同在，代表他的眼睛，但是呢，在祭坛上的火乃是代表我的奉献。所以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当背起他的十字架，天天来跟随我。所以背十字架是天天，因为祭坛的火是天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止玛拿是天天，不止我们得的供应是天天的，不止主的同在是天天的，连我们背十字架也是天天。所以你去读圣经，弟兄姊妹，是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。所以不是一个礼拜背一次，也不是一个月背一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就知道十字架不可能是灾祸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不可能天天遇见灾祸。所以现在你就晓得什么叫做十字架。十字架不是天天碰车祸，哪有那么多车祸碰，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十字架不是指着祸来说的，十字架这里天天背十字架，你就明白了，这个火是什么火呢？你看见这个火常常是家里出来的火，然后就在家里面最爱你的那些人，常常呢是一个难看的面孔，常常是一个难听的声音。弟兄姊妹，这都是火。本来我们这个人不熟的，慢慢就烤熟了。你知道吗？与这个那个谁呀、啊？这个雅各是怎么成熟的？雅各呢？你知道有四个妻子，有十二个孩子，所以你知道孩子越多啊，这个苦难就越多。那么这个雅各呢是鬼诈的不得了，这弯刀碰，那可以说这个人是鬼诈的嘛。但神有没有办法在他身上做？能在他身上做。四个妻子不够，再来个十二个儿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最后果然我们知道雅各被烤熟了。所以从这里让我们记得，不是一个大的灾祸代表十字架，不是。神给我们有许多好的安排，有的时候上司，有的是家里的父母，有的是家里的儿女，有的是丈夫，有的是妻子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主所给你是最好的。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，今天主给你的丈夫是定做的，给你的妻子也是定做的。我知道有的人头大得很的，没有地方，这个你要帽子不可以随便买一个，一定要定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，神知道我们今天需要什么，所以他所给我们的环境都是最好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就是因为他们贴身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如果你上班下班，有上班有下班的时候，八个小时就下班了，结果呢，妻子儿女家里的人是永远不下班。所以从晚上到早晨，那么从前呢，你这个年轻的时候，刚刚新婚的时候，没有人吵你，现在你多了个可爱的宝宝，那么这个宝宝呢，半夜就是你不甘醒他就醒过来，那么你想特别想睡觉，他就把你叫醒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做从晚上到天亮，坛上的火要长长的烧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才会属灵啊，否则你就不知道。现在你就知道，慢慢你晓得谁不爱自己啊。 那现在做父母的，现在做丈夫的，你看见吗？你看见主就借助这个叫我们知道怎么做父母，怎么做父亲，怎么做母亲。这个叫我们知道怎么做父母，怎么做父亲，怎么做母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珍惜主所给我们的所有的环境。但是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你是个奉献的人，你如果不是个奉献，那个火跟你没有关系。所以你看见有的人受了许多的苦，白白受苦；有的基督徒挨打挨打挨打挨好多打，白白挨打，因为他不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打还是挨打。但是呢，你看见吗？火是烧了，但是祭坛不在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不能够变成灰。我们常常说愿他兴盛，愿我衰微。这个工作怎么做呢？第一是我的奉献，因此我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上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看见他就能把我们变成灰，所以弟兄姊妹就把我们带到尽头。那这样弟兄姊妹，慢慢的我们就能够脱离己的生命，脱离己为以己为中心的生活。那么这样基督徒呢就慢慢的长进，所以十字架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天天主的同在，天天玛拿的供应，天天夜夜十字架的工作，所以都是夜夜，都是夜以继日的。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的圣经，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二章，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五节，我读给弟兄们听：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在，你若借钱给他，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。你既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弹头，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。你知道吗？在这里神给以色列人有一个定规，就是如果你白天呢，你拿邻舍的衣服做弹头，你借了钱给他，但他需要给你弹头，所以呢你就把他的衣服呢，你就因为你借钱给他，所以你就把邻舍的衣服拿来做弹头。但是主的话说，在日落以前，太阳下山以前，你要把这个日头，你要把这个衣服呢要还给他，因他只有这一件当带头，是他带身的衣服，若是没有，他拿什么